主说他被挂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他。感谢主，他已复活，他吸引我们归向他，敬拜他，归荣耀给他。我们一同的继续的施礼敬拜。我们为着今天的主日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愿荣耀都归于你。何等稀奇啊，因为天离地是那么多高，东离西是那么的远，我们从我们的理性很难去想象创造万有的神竟为了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去使用他的动身的爱子。感谢你，面对这一份奇妙的救恩，我们还有何言可说呢？我们愿我们时常去纪念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配得颂赞，唯有我们的主配得我们颂赞。父啊，感恩你，今天你继续的召聚你的儿女，一同的聚集敬拜。在这个时间里面，愿父你继续的涂抹、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无论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神、对人一切的亏欠，求圣父你再一次用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洗净，好叫我们守洁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好叫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出于你。因为我们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感谢你。父，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一切的疾病，你也知道我们的世上一切的困难。父啊，你都知道。父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感谢你。因为我们主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爸父啊，愿你在这里继续的怜悯，求你也赐福今天这个讲台，求你也赐福今天站讲台这里去正道的牧师张牧师，愿你亲自的高抹他，赐他口里面聪明而白的话语，造就听的和讲的使我们同感一灵。父啊，感谢你。阿爸父啊，也求你特别的怜悯你儿女在各样的施工上面，无论是文字施工、示范的施工、接待的施工、主日学的施工、厨房的施工、探访的施工，我们承认我们在各样的施工上面都有缺陷，我们甚至也承认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去将施工做得尽善尽美。我们唯寻求父神你的旨意，使我们在这施工上面去寻求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去做这些施工的时候有平安。因为这施工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做给我们主看。感谢赞美阿爸父啊，也求你怜悯。感谢你能够召聚这么多的儿女一同聚集敬拜，也许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也愿父你开通他们的耳朵，开通他们的心，父啊，让他们也能够听进福音。感谢赞美你。我们还将今天可能因为各样的事情，无论是软弱的要住院的，或者是有其他的工作要忙碌的，父啊，我们也将这些肢体、这些家庭交在我们父 你施恩的手对你特别的怜悯，特别看顾，因为父啊，你不受时间的控制，你也不在空间以内，但是父啊，你是超乎众人之上，你是贯乎众人之中，你也住在众人之内。愿父你的恩也同样临到这些软弱的肢体。感谢父啊垂听我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直到世世代代永远永远。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今天讲到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十三讲，君王的权柄，第二讲，君王超自然与赦罪的权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二十三节到第九章的第八节。耶稣下了船，门徒跟着他，
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也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一句起来，自有风和浪来，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耶稣起速到那边去，来到加太福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城门一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突然往下翻下，头在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
何等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拉着他离开他们的世界。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人用木头缠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他们说：起来，拿你们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继续马太福音的一个分享。那么呢，其实马太福音因为最近啊，我们还是这样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读了很多遍啊，但是呢，我觉得特别从第八章开始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时候啊，我们每一次要讲一讲的时候，要从一些上帝给我们一些心意更新来变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些看起来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大方向的这个上帝的这些所做的神迹奇事式的这个医治的权柄也好，还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超自然的权柄也好，或者是一些赦罪的权柄，还有下头要讲的恢复的权柄，甚至有门徒训练的权柄，那这些东西来让我们看看他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讲君王的权柄里边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这里边我们会讲有这里关于讲到了，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上次是讲完了主耶稣都接受医治的权柄，是八章一到十七节。今天我们会讲第二地上超自然的权柄和赦罪的权柄，那紧接着我们会讲恢复的权柄还有门训的权柄。那我们呢，在医治权柄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四次的医治， 大类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一接近大麻风，还有医治百夫长的那个仆人的瘫痪病，还有呢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日病。当然第四件事就是说耶稣赶出许多鬼也医治一切的病人，这是四个医治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我们看到这医治事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主耶稣就有医治的权能是没有问题的，他不但有主权，他也有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从来不会怀疑说耶稣如果不能医治人这是奇怪的，但是耶稣是不是医治所有的病人又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这个，要搞清楚啊，上帝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权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他的旨意是如何，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耶稣我们要他们相信并祈求主的医治也没有问题，就主有医治的权能，我们也相信他有医治的权能，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第三呢，他们但是注意，他们并不是强求主的医治，而是祈求主的旨意来成就，大家注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生病了，我们首先应该祈求主的医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主你一定医治我，如果你不医治我，要么你就有问题，或者是要么我们的信心有问题，这个反而是这个本身这样的话你的信心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所祈求是你的本分，但主要不要医治你是他的旨意，所以你若肯便能叫我洁净了，并不是主你一定医治我。好像强求主的医治，那在如果主没有医治，没有直接医治他，就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神不够全能，或者神不够有爱，反过来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导致不能医治，但这个都不一定，你第一个肯定是错的，第二个也不正确。因为什么？因为你问题你忘记什么呢？主的旨意如何，你所祈求的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而不是你强求。好，我们要明白这概念。第四个是呢，就百夫长相信主耶稣的话语的绝对权柄和医治全能。大家注意，今天我们对主的真正带来的那个相信主的信靠，不是医治本身，是因为相信主的话语有一切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借着医治让我们更加确定圣经的权威性，让我们更加去什么呢？更加去爱慕上帝的话语，而不再追求上帝话语之外的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医治里面都是主耶稣用他的话语发出他自己的医治的命令，今天还会继续确定继续加强这个概念。好，然后呢借着百夫长的信心表现出来什么呢？借着上帝对外邦子民的拯救心意，这个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在主耶稣里面趁机就讲了，说百夫长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他你看在以色列人中都没有这么有这样信心的人。其实不是说这个前面的百夫长那么厉害，不是的，还显明什么呢？原来上帝在外邦人中也拣选一些有信心的人，上帝也赐给他们刚强的信心，对主的信靠也很简单明了，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好，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在医治中我们看到更多什么病的医治不是他们要传讲的信息。大家注意了，很多人很奇怪，就算你真的经历 主的医治，病的医治本身不是你传讲的中心，病的医治只是一个对上帝来说小菜一碟。坦白地讲，上帝医治你的身体是太小的事情了，对主来说坦白地讲一句话的问题，知道吗？这个不是我们的焦点。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把我医治你的事情告诉别人，不要去告诉别人，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去传扬我医治的这个事情本身，你要传讲什么呢？耶稣是弥赛亚，耶稣他是救主，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好，第二呢，病的医治带出的是对上帝话语的尊敬和顺从，看到没有？病的医治是什么呢？你看耶稣说，你不要把我给你家人大麻烦结局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你只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什么意思？ 一个病得医治的人，他更懂得顺从圣经的真理的引导，尽你的本分。所以耶稣让他们不只是传扬医治，但是麻风病人要去按照律法的条例去让自己释放出来，然后也能够让祭司确认你们是被洁净的，你们可以跟别人来往了，你们可以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标准，你们可以出去了，不要被隔离了。对，神怜悯这些麻风病人，也这些麻风病人所带什么呢？是让他们是一个越经历上帝医治的人，他越应该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可畏的，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你不能不在乎上帝的道。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被检验，你应该在乎的是上帝的话语，别的你都可以无所谓。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什么被主医治之后，你所经历是什么？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敏感，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渴望，然后去遵行上帝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到病的医治也带出服侍主的行动。当然了，就是一个真正被主医治的人，他只是去服侍主，他不是让你在那里专门讲，哇，我来，弟兄姐妹赶快上来啊，你们赶快来做见证，你是怎么头痛一祷告头就不痛了，你是怎么本来不能走路的，一祷告走脚就好了。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我不支持那些什么医病大会、赶鬼大会，那些东西搞成功神学的东西，把整个的我们信仰的焦点给转移掉了。所以他叫我们叫你叫医病，他说叫医病布道大会，我一般把他布道两个字就砍掉了，你只叫医治大会、赶鬼大会，其实你根本的不是在布道，你布的不是真正的道，你是在讲医治本身，其实不是上帝的旨意，医治本身不是上帝本来要你做的事情，上帝医治你了是理所应当的，或者 是正常的，对我们来说不奇怪的。但是你经历到上帝的拯救，你的灵魂得救，那才是天上的天使都为你欢喜快乐的。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好，最后一个呢，主耶稣的医治事工正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从而验证弥赛亚的身份，这才是主耶稣基督。圣经为什么那么详细的记载主耶稣的医治呢？重点不是那个医治的事件，重点是那位医治者，他是谁。今天我还会强调这个，今天我还会强化这个，我们人很容易被事情吸引，看重的是那个事情的成全，而不是看重成全事情的这个人是最关键的。 To be 你是谁最重要，当然我们不重要，他最重要，他是谁才是最重要的，他是不是弥赛亚，耶稣是假的还是真的弥赛亚，他是犹太的一个普通人还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还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宗教领袖还是一位全能的救赎者，这个才是你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的焦点是什么，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假道喊，当然我们有美好的事情，神我们说首先来看，来见证我所信的是谁，我要确认我所信的是谁，有了他你什么都有，没有他你发现你就中国话叫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用的，你所追求的东西原来是不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你舍本求末了，你把不重要当做重要的，把重要当做不重要，这叫愚蠢，知道吗？一个基督徒不会说我绝对否认神的名的，但我们是说在神之外我们还有别的偶像，在神的之外我们还有别的寻求，这个很要命。基督徒最大的自我欺骗在这里，他不说我否认主了，我不说我不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我们经常是这个，但是那个也不能少啊，主就能包供应一切吗？主就能够解决我一切问题吗？圣经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圣经的话语能够一切的指导吗？我当然相信圣经，但还是不够的，我虽然相信上帝，但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其实话里有话的，我们的话的背后还有很多表现着我们内心的软弱和胆怯，所以求主来帮助。好，这是关于医治。今天我要讲什么呢？ 将他举完超自然的权柄。我们很简单的，我一般我现在也就用十分钟左右复习一下上一次的内容啊、当然同时希望我们来加强上帝他自己工作。今天我看呢，超自然的权柄，我们看三件事情。一个，主耶稣基督平静风浪，这个事情大家很熟悉，但我很快的理一理这几个要点，很简单的理一理，然后呢我们突出那个每次事件的结果是什么，每次事情带来的那个结果啊，我发现我们有时候是不注意的，是大概的概念。大家看圣经很准的，马太福音是非常准，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讲的是天国的君王的身份，所以马太福音记载的那个比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啊，但约翰福音也很厉害啊，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是要句句推敲的，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一个是讲耶稣是人子，讲到他仆人的身份，路加福音是讲耶稣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在地上的工作，所以这种事件本身是很重要。但是呢马太跟约翰福音呢要就像罗马书一样的，你要真词拙句的，要注重每一个用词的准确性。好，那么注意马太福音也我很快理解，就说那么在这事件我们看到什么？第一，周围环境产生恶劣的变化，这个首先主耶稣让我们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呼召人跟从他，从来没有允许你风平浪静，耶稣从来没有呼召你跟他开始从此过上了美好的生活，耶稣也没有说我赦免你的罪之后你从此不再犯罪了，也没有说跟从我之后你就可以什么，你可以在地上衣食无忧了，但是没有，但总是告诉你是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其实我们第八章那部分我们没有讲啊，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跳过来了，为什么呢？我留后面讲，讲主耶稣基督门训的权柄时再回头讲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啊，还有其他些中间我漏掉一些章节是作为门训的权柄里面来讲。其实这里面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概念？就你跟从我，如果你想跟我一切顺利，辉煌腾达，关东耀祖，衣锦还乡，什么中国人在说呢？这样什么人生所谓的几大事情，对不对啊？什么那些，我就是你要跟那种知道这些东西，可能你会失望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好呀，门徒们跟着主耶稣基督应该很美好啊，在船上过海也是安稳的，但是我们知道周围环境发生会有恶劣的变化。特别是在末世时代的基督徒必须做好这个准备，你必须做好准备。所以我从来不哄人来信主，从来也不是吓唬人来信主，这都没有用的。要把客观事实来告诉我们，周围环境发生变变呢，主耶稣却安然睡觉，这是有点对比出来的事情，看到没有？本来事情什么呢？风浪来了，一开始安静平稳安静的时候，耶稣也睡着了，门徒也挺开心的，分了一起了，主耶稣应该第一个起来啊，主耶稣应该冲在最前面啊。我们说领袖嘛，领袖嘛，领袖什么样的？问题来了，风险来了，领袖应该在最前面嘛。结果耶稣怎么样呢？却安然睡觉，很奇怪。门徒们都开始紧张了。那我们看到门徒们怎么样呢？好，门徒们惊慌呼求，看到没有？这是不同的表现。然后带出来的是什么？这个都是简单，我只是简单理一理事实啊。门徒，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带来的是责备和劝勉。哇，这个事情你不要，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基督徒生命中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只要基督徒软弱了、犯罪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他都是这个状态，为什么状态呢？哇，你为什么会这样的犯错误呢？哦，是因为好像什么意思？这个事情情况很紧急，对我来说很迫切，我也祷告，但好像主耶稣基督没有帮我，主耶稣基督好像在睡觉，主耶稣基督好像在沉默，还主耶稣基督消失了的感觉。所以我们基督徒才会有软弱，才会有失败，他会在那里什么心里七上八下的在那里思考，哎，我应该怎么赶快解决我的那问题，我产生了对神对人都产生很多的抱怨，什么原因？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相信其实这件事情在每个基督生命当中常常发生的，可能事情不一样而已。 对，有的姐妹关于生存工作的问题，有的姐妹关于婚姻的问题，有的姐妹关于什么，关于你跟家人的关系的问题，甚至有的姐妹是关乎什么，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所以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面对什么呢，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基督徒要明白神从来不会让你一帆风顺，神让你总是会经历一些风风雨雨，这个时候会显出你的信心的假还是真，是刚强还是软弱。但是你依靠什么，你第一依靠的是什么。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叫一个人呢，我们说现在开玩笑说什么呢，有些女孩子为什么要喜欢成熟的人，我们有个弟兄说一去见一个姐妹喜欢她，说因为一看到你就成熟稳重大叔级的啊，他都表现出这种是因为什么，好，他处变不惊，他处在这个就哟，他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他明白这件事情是在上帝的心意也好，他明白这个事情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他不着急，着急反而不行，不去着急，你这个不够成熟稳重，那么着急干嘛，他觉得哇沉得住气了，现在我不主动了，我找到主啊，主来主动的时候，哇你的吸引力还有了，哇他好有魅力啊，我给他信息他也不理我，给他两次信息还不动心，姐妹就说哎呀不要丢弃好机会啊，免得机会还失去了。所以这看到没有，上帝的带什么，一定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对神有把握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其实呢问题来临的时候呢，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那个环境里面他不是紧张的，为什么呢，基督徒要享受安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你跟比任何世人都要什么，都要有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想训练我的语言速度稍微慢一点啊，免得那些刚来的或者是第一次听我讲到的人总是不太习惯我的语速有点太快，所以呢我现在要有意识的让自己慢一点。那好了，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都是我们在信心当中操练的，上帝会一定让你学习的，特别像我自己的性格也是比较容易只会快不会慢的人，总是容易急躁的人，那上帝也不断来训练，借这些事件来训练我们，让我们怎么去在任何的特别是困难的环境，做一个男人，做一个弟兄，他怎么能够表现出那种成熟的那个素质，这个真的需要在主里面去操练的，神会训练我们。好，所以呢，那好了，主耶稣答应用话语也平静了纷乱，很有意思，每次基督徒好像呢遇到困难你祷告了，主有时候真的也是按照你的心愿也跟你成就了，但是并不是按照你所期望的那个时间，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说在婚姻上说哎呀我等了37、8年了才终于等到你了，然后呢说我等了你40来年终于等到你了，是不是你实在找不到人才找我的，你看这种好消极啊，好悲观啊，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感谢主，神我让我等了40多年，姊妹说让我等了30多年，原来神就是让我等候你的，这个等待太有意义了，太值得了，我真的等待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迷茫，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的伤心，甚至有很多的搞错，但是上帝终于让我明白了，我等你等了40年，如果上帝让我再等20年我都愿意等你，哇这个吸引力太大了，感谢主神让我们有再等20年，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学习等候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习倚靠神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人总是什么脚步什么极快，我们在做事情上我承认人有时候就什么中国叫还力不及太监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神好像办事情不够快，就像我们礼拜天查考礼拜四晚上查创世纪一样的，亚伯拉罕也是在生儿子这件事情上也总是觉得上帝好像怎么那么慢呢，对不对，75岁了 还不能生孩子，那也就罢了，不生了算了。亚伯拉说我不生了，反正生不了，我的老仆人做我的孩子吧。神说不算，要从你所生的，那从我所生的。这个亚伯拉把这话跟他妻子一说呢，一定要从我所生的。妻子说从你所生的，从我老公所生的还算他的后裔，那我不能生育怎么办呢？正在那里想愁死了，从我丈夫生的才能算。哎，这怎么办？我又不能生育啊！刚好夏甲走来了，哎，他突然心生一计，有了什么？让夏甲跟我老公生一个不就行了吗？就这样安排了。还有神又不阻止哦，神没有说不行哦，他们也同房了哦，一同房就怀孕了不？神说又错了，这次错还很大的错，还给人类整个带来灾难性的错误。哎呀，你看了圣经会觉得上帝你好怎么搞的，你好无聊啊，你直接一次告诉亚伯拉罕嘛，你说亚伯拉罕你不着急，前亚伯拉罕最好大概十几岁就告诉他，亚伯拉罕你不要着急，你生孩子一定会生的，你20岁不生，50岁不生，60岁不生，75岁也不生，而且我让你妻子一开始不能生育，你呢好像不知道能不能生育，反正我不会让你生，然后呢80岁也不生，90岁也不生，跟夏甲也不要生，不能做的，一直到100岁的时候你跟你的妻子要生。如果他一下告诉亚伯拉罕这个事情好不好啊？好啊，那是不是信心啊？那不是信心了。为什么？因为神就让我看到亚伯兰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肉的人，也让你看到他呢，不是亚伯兰这个人怎么厉害，而是神同样在训练他的仆人。所以这是神呢在训练什么呢？好了，现在重点在哪里？耶稣基督让我们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重要的是什么？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关键是结果。很多人看结果呢，哇，主耶稣好厉害哦，可以平静风浪哦，主耶稣基督哦会带领我进入人生的每个患难都会安然度过，这是对的，但也不是焦点。焦点在哪里？焦点在哪里？结果是什么？透过君王权柄的彰显，惊奇弥赛亚的身份。根据在哪里？请大家看这个经文啊，很多弟兄姐妹不注意看这个经文怎么说呢？你看，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所以他们稀奇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不是惊奇这件事情，哇，惊奇耶稣好厉害哦，哇，耶稣平静风浪喽。我们焦点讲这个，但是注意，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惊奇，你这是怎样的人？他的焦点不是放在那个世上，他的焦点放在这个人身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惊奇这个人呢？因为连风浪都什么听从他了。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的人，这个人肯定不只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人也不仅是一个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犹太的先知，这个人他不只是一个基督教一个宗教的教主，你的焦点都放错了，所以你没有明白这件事情本身给你带来的祝福是什么。所以当时的人的祝福是什么呢？说这是怎样的人？所以他们焦点是透过君王权柄的这个彰显，原来一平静风浪是一个表现而已，对主耶稣基督来说也是小菜一碟的一件事情而已，让你从此就追求平静风浪，整天就要看神迹奇事，那你就错了，彻底的错了。应该通过这件事情来看什么呢？看到弥赛亚的身份。哇，再次让我经历了，哇，我信的耶稣真的没有错，我信的耶稣真的是伟大的弥赛亚，我信的救主真的是能够看过我一切的救主，可以带领我一切的事情，不只是疾病的问题，不只是婚姻的问题，不只是工作的问题，不只是学业的问题， 所有的一切。注意，所以大家注意了，马大福音他用的词很准确，每个事件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很关键，每经历一件事情给你带来的果效是什么，不同的人就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今天我会用这三件事情都让你进行强烈的对比，让你明白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我很快就看到了，就耶稣平静纷乱的结果是什么，是你透过君王全面彰显来，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关键。这是大家第一个思考的啊，第一个思考的，你所信的是谁？到现在为止，你过了春节回来，你真的把信仰当作平常了，或者已经把这个信仰，也就是那么多年来就是这样过着了？礼拜天来做礼拜，只是守宗教的礼仪而已。还是真的再一次来到教会，让你真的明白了弥赛亚真的是超过你想象的伟大。好，我们很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那主耶稣赶出群鬼，我们很快的罗列一些事实来看看。第一，我们来看到什么呢？群鬼有超人的毁坏能力，这个我们已经能看到了，这个我们都是一个事实而已，我们很快过一下。我们得必须承认有巫鬼的存在，有巫鬼邪灵，他有毁坏的能力，而且是超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详细，在其他福音记载呢，他这个人是被两条铁链什么绑住之后都会挣开的，也就是说他的能力是超人的，他不是超自然的。在人类上没有超自然的，我不知道是超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被鬼附的人，他没讲啊，一个女人被鬼附的话，几个男人都不一定控制得了他的。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些甚至呢，他比一般人就是超人的那种能力啊，会发挥出来的力气，那种破坏力，那种眼光，有些被鬼附的那眼光啊，你发现不是人发出来的目光，确实好有穿透力，好狡诈，他的目光是发出光的那种光，是邪恶的光，让你胆寒的光，确实有的。所以有犯罪的基督徒去赶鬼很危险，就在这个原因，知道吗？因为你犯了罪没有悔改的，你小心那个人可能把你的罪当场揭露出来的，那这也是好事情，但是他也会攻击你，所以他有毁坏的能力。还有然后呢，穷鬼知道神的儿子，他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知道耶稣神的儿子，这个比我们一般的人了解更多。为什么？他属于灵界的东西，但是呢他却与神儿子无干的，明白吗？他自己说的，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是的，但我明白撒旦他跟上帝是光明跟黑暗的关系，撒旦是黑暗的，上帝是光明的，他知道是完全不能跟神同日而语的，他是要被神惩罚，将来扔到火湖里的那个邪恶的力量，他知道，他不知道。大家注意，我不喜欢什么说鬼为主做见证的，不是为主做见证哈，他鬼是不会为主做见证的，鬼就是会抵挡耶稣，去攻击耶稣，去毁灭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不是来为主做见证，这是客观事实，他是灵界的东西，他对神的爱的认识确认很清楚，但他不是信靠。好，我们看到第三，群鬼也知道要面对神儿子的惩罚及未来的定罪审判，说你为什么要我们来受苦，你来让我们受苦吗？他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表达是什么概念呢？一，他会知道神的儿子会给他们一些惩罚，当然他也会更会面对未来的被上帝定罪的审判。魔鬼很知道，乌鬼邪灵都很清楚，这个他们自己说的，确实也是如此。我们要知道，对这个大家说把这个乌鬼看得太大也不行，但是你藐视他也不行。我们基督徒不是迷信，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乌鬼邪灵的存在，千万不要高看他，也不要凭自己的血气去跟他抵挡，你很麻烦，你很麻烦。所以我们要注意。好，第三、第四，穷鬼也完全是在神儿子的权柄掌管之下，看到没有？所以这么耶稣说，你只能杀你们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的，你不要什么怕他。哎，乌鬼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他，知道他的一些特点，但我们不是藐视他，也不是害怕他。要注意，我们也不能狂妄的在他面前靠自己血气跟他征战。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更要怕什么呢？ 既能杀你的身体，又能杀你灵魂的，那是谁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呢，神兄弟也完全是在神儿子的权柄掌管之下，什么意思？他知道乌鬼的能力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下，你不用害怕。就我们经常中国的什么古代的那个神话说，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什么手心，对不对啊？哎，所以这一个跟头失望什么八千里，对不对？就一个跟头翻过去，就还在如来佛的手掌里面啊，这是一个神话而已。但是确实用在上帝跟魔鬼身上是很是恰当的。魔鬼的能力再大，他不会超越上帝的，不可能在上帝的权柄的，所以你不用害怕，你至少不要害怕。因为尤其你是他的儿女了，上帝哪怕容许撒旦来试探约伯，每一次的试探是有底线的。第一次试探是把他的财产拿走了，把他儿女拿走了，魔鬼觉得不过瘾，神说可以再去试探你，再去击打约伯，但是这次呢，你可以更厉害什么呢？可以让他肉身的疾病，但是不要拿走他的性命。你不可以，生命是在上帝掌管之下的。所以大家注意了，基督徒不要去对死亡无所谓，但基督徒也不要太害怕死亡，明白吗？因为死亡一定在谁的掌管之下的，只能上帝掌管，魔鬼掌管不了的。所以其实基督徒看圣灵之死更为宝贵，基督徒的死亡其实不要太过分的担心，不要过分的难过。对，从情感上来说我们总是有点难过，亲情关系总是有点失落，这可以理解，应该彼此同情。但是基督徒不能够伤心到一个程度没有指望，不能现在不信主的人念呢从此甚至一蹶不振。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死亡真的是不是在撒旦的掌管之下，也不是在其他人的掌管之下，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正确的面对这个权柄。好，下面我们看什么呢？穷鬼通常也都是在依附在一些有形体的物质物体上，并带来毁坏甚至毁灭。你看到没有，乌鬼邪灵他不能单独的孤立的是什么呢？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呢，他往往什么要借着附在某些人身上，或者附在某些动物的身上，甚至附在某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拜偶像啊，你不要轻看他，但是也不是害怕他。所以我们一般基督徒为什么要远离偶像呢？因为魔鬼会依附在一些偶像上面啊身上来做些确实会很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不鼓励他们，基督徒怕什么？主我们最大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庙里，去什么观里面，去一些什么天主教教堂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做一点事情，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物鬼邪灵他会依附一些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上面来做他毁坏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敏感，要有智慧，不要去轻看魔鬼的工作，但是也不要怎么样呢，也不要去跟他们这些偶像有关系，尤其不要去到那些什么不应该去的那些偶像林立的地方去什么呢，去参加某些你认为好像没有害处的活动，你要小心。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到时候阿高廷会讲呢？我们基督徒跟偶像有什么官相干呢？不可以的，我们不可以祭偶像之物，本来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偶像是你要小心的。基督徒要拒绝一切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偶像本身你说不木头做的吗？不是什么有的是什么现在高一点用水晶做的，用黄金做的，对不对？什么什么观音菩萨用多少灯黄金做的，那不就物质本身物质没有问题，你懂了吗？但是撒旦会怎么样？会透过甚至依附在一些什么有形的物质上来带来毁坏。所以大家要小心，要有智慧，我们不要狂妄，不要跟拜偶像这些事情有关系，也不要自以为是的说主与我同在了，我去庙里面，当你窗分偶尔的时候你必须得跟某些人窗分是可以的，但我的意思说，如果你去参与一些跟偶像有关的活动，却不能够正面的带来上帝的福音的，这些活动你都应该回避，不要去参与，你参与就很麻烦，你到时候就很麻烦，一定 会被魔鬼攻击，然后呢你会羞辱神的名。好，我们能够明白。好，哦，这个事情带来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好，主耶稣基督用话语的权柄赶出巫鬼群鬼到猪群，这个我们也看到结果是，啊，这个事情事件本身的结果是什么？耶稣把巫鬼赶出去了。好了，下面我要看最重要的一点，这个结果又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什么呢？结果是，如果我们不看后面这句话的是什么概念呢？喝城的人知道这件事后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什么呢？看看第八章的第三十四节，说喝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哎，这个很好啊，耶稣把什么？把两个被巫鬼附的人身上的群鬼赶出了这个身体。哎，喝城都知道了啊，感谢主，我们来。如果你不看下半句呢，喝城的人听见就来迎接耶稣。迎接是干嘛的呢？结果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对不对啊？本来应该是什么高兴啊，来啊，请你来我们家，请你去我们的城里啊，请你去我们的那个村庄啊，请你去我们的那个单位啊，来帮我们，当然不是赶鬼，帮我们讲讲道啊，还是可以的，对不对啊？结果怎么样呢？下半句很遗憾，是吧？他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什么意思？就他不止，我这里用的不是祈求哈，不是祈求啊，这个圣经用词很准确，马太福音他是央求，是什么概念？不是祷告哈，他不是祈求，很有意思。圣经马太福音用的词你一定要好好去推敲的。他们来迎接耶稣，不是祈求，也不是邀请，也不是尊敬，乃是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为什么？这里面反映出什么问题？人太自私了。人自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同胞的生命关我什么事？我几个同胞的生命被医治了，跟我无关，这第一。第二，当这个新闻听一听也不错，但是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他要耶稣离开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最卑微的职业是什么，你知道吗？养猪。因为他最瞧不起的动物是什么？是猪。所以犹太人一般的话，但我们说犹太人不吃猪肉，对不对？他们是对猪这个动物是什么骂人，说那猪狗都不如。但他们还是有人没办法，只能什么？只能养猪。因为没读过书，对吧？机会又没有，养猪实在没法，就像烂子啊，那个小孩子就被他一个朋友什么去喂猪。好了，在这个时候，面对他们认为最瞧不起的、最卑贱的、最没有多少价值、不值一挨养的那些猪，他们损失了，因为耶稣把那些乌龟赶到猪的身上，一群猪就死掉了。没错，他们财产什么损失了，所以你要离开。我们不知道你再在这里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带来其他的财产损失没有，那我不高兴，我们不愿意，你赶快走，就把米赛给拒绝了。哎，本来说惊奇米赛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惊奇的人当中，大部分的人到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呢，反而拒绝了弥赛亚，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在那些惊奇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连风和浪都听听他的时候，风和海都听从他的这个惊奇的时候，他们并不见得对弥赛亚的认识是很正确的，大部分认识错误的。记得第二件这个超自然的权柄就淘汰了很多人的跟从，看到没有？这就是价值观的颠倒，世人的价值观是颠倒的，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例子，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看到什么事情呢？说一辆飞机从加拿大飞往北京，中国的一个飞机，结果呢，刚飞不久，有两个中国的一对夫妻呢， 去卫生间，哎，就发现最后两排呢是空的，空的这个座位什么是给机组人员轮班休息的那个位置。就这两个中国的夫妻呢，一看呢那么好的机会呢，你也知道，因为加拿大飞到大陆要十几个小时，很辛苦的嘛。他们夫妻两个一人就睡在一个座位上就睡觉了。那睡觉之后呢，那好了，机组人员就来了，说对不起先生，请你们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因为这是给机组人员，他这不是有空的地方吗？空间不是给机组人员休息的，机组人员休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休息呢？他不是的，因为机组人员轮流值班呢，他们就坚决不起来。后来机组人再去请他，然后就说哎，我们生病的，我们不舒服。然后呢那个女的就把腿抖一抖，手晃一晃，男的也抓，哎，我头很痛，就开始抽风。然后呢那机组人下来立马就告诉机长，机长就哇，有两个人生病了，哇，赶快过来，哇，你们生什么病啊，赶快赶快，飞机上有没有医务人员来帮助他们。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就继续瘫在那里。这就是中国人啊，不仅是中国人，其实任何国家的人，我相信有住宿都会这样的啊。就呢又过了十几分钟，还有人来请机长，又来看他，很多人来，你到底怎么样了？他说我们很不舒服，全身发抖，好像很不舒服。好了，结果机组人员们开始紧张了。终于过了十几分钟，广播了，这位旅客，因为现在有两位旅客有身体的疾病，我们决定立刻或马上降落加拿大的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之后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刚起飞不久，因为起飞的是油是加满的，降落之前必须把所有的油释放掉，所以必须立即邀请另外一个飞机过来平行把现在飞机的油要抽掉一大半，然后迫降最近的机场。结果呢一广播一播呢，那个夫妻撤去来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为什么呢？我们的病好了。然后呢他说对不起，不行，我们要对你负责，按照我们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规定，在飞机上有任何生命危险，有疾病的问题，必须就近降到最近机场，不惜一切代价。那两个中国人就傻了，就发抖，就看着那妻子就伸伸腰，哎，说没有问题了，我很好了。他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对你们生命负责，万一你们要生病的话，死在飞机上，我们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哇，结果那两个夫妻两个孩子说，你千万不要降落，我们真的没有问题。他说不行，按照我们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规定，已经通知了所有的地上的安全，所有的空管，所有的飞机已经准备过来，准备抽油。这对夫妻傻了，怎么办？他说真的没有办法，就另一个飞机来接油，把这个飞机所有的油抽掉了大部分，然后降到了加拿大的机场。然后警察上来，他们两个拒绝下飞机，就是请加拒绝下飞机，最后呢机场要拒绝下飞机，最后加拿大的警察上来，还有飞机拒绝下飞机，结果把他们强行绑架下去。结果要面对所有的乘客重新出去登机，重新安检，重新上机，重新飞行，这对夫妻就被留在了加拿大。如果是假的，他们要付所有的财，这个空中这种换油，所有的接管，所有的费用他们要承担。而且如果最后证明医学讲他们是假的，要被判刑，按照加拿大法律要判有期徒刑。当然最后的结果那个故事没有说，这是个真的事实，有人就发出来说，我相信这对夫妻肠子都悔青了。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不说我比他们好，我也有，我在跟大家做过，我在美国也干过这种事情，对不对？我在美国也干过这种事情，对不对？为了抢那个座位早早等在门口，一开门我就跑进去，结果被说你不能进去，等别人都有进去你再进去。但我的心没有那么大，但我的心态是一样的。他就知道呢，中国人占小便宜的心态太厉害了，整天肚子里面就在算我怎么占便宜，我怎么抢占先机，我怎么去赚别人的小便宜，这非常不好，这样你要付代价。记住价值观，价值取向有问题，你知道吗？ 弥赛亚来了，把两个被污鬼附的人的鬼赶出去了，让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了。不过猪死了，猪的生命跟人的生命能不能比较啊？问题在哪里？我家的狗都比你的命值钱。我们看为什么在中国很奇怪，在公共场所因为一句话给打起来，对不对？价值观颠倒，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节目基督的价值观，对不对啊？我告诉弟兄姐妹，今天也给我们每个人警醒啊！一个人他会认为诚实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诚实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但是我们人太容易占小便宜，中国人尤其会表现得特别明显。两个馒头，三个人吃，大家都会想应该给我吃。我有比你更，我们可以找各种理由，因为我比你更需要。大家都在开始在那里发挥自己的水平，怎么让你明白我比你更需要那个馒头？明白吗？很麻烦，很麻烦。所以为什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什么？心在哪？你的财宝就希望占着小便宜，在飞机上睡一觉，谁都想舒服，没错。但是该不该你的，弟兄姐妹？该不该你的？不要认为人给你你就要，错了。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概念？该我的我要，不该我的你给我我都不要。这就是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五王之后，对不对？四王他的罗德被抢完之后，麦撒冷王来说呢，来亚伯拉罕，你很厉害，我把一些东西都给你。亚伯拉罕怎么说？说了我该得的，你的一根针一根线我都不要。为什么？因为免得你说你使亚伯兰富足。基督徒要赚该赚的钱，不要去赚不该赚的钱，懂了吗？基督徒不要去赚那些争取，不要去贪那些不应该贪的小便宜，弟兄姐妹，不要去做那些不正当的职业，可能你赚了钱又怎么样？所以前几天我跟徒弟兄讲，对，因为最近我车老是被罚了五分了，这都是可能也有我的问题，但是呢，他说罚到十一分怎么办？我说徒弟兄你来帮我发分嘛。徒弟兄以前就这样，他说以前尤其是诱惑什么，帮他找工作什么干的，去帮人扣分，一分几百块，你加上这十二分，一年几百块，还可以扣不少钱呢，是不是啊？后来我们说了不能，但我们说，当然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工作，那个钱不能赚，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工作。所以怎么一个基督徒要有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些世人就怎么样呢？他们不但没有感恩和祈求主的怜悯，反而厌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为什么？价值观颠倒。喂，主日崇拜比赚钱哪个更重要？赚钱来得更实在。你可以找很多理由，我养家糊口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啊，对，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啊。我告诉你啊，人心比任何东西都诡诈，就在这里，知道吗？只要你动机有一点点不纯的时候，你就开始为你的不纯的动机开始想方设法组织你所有的材料。大家，我相信你每个人心里自己问问是不是的。哪怕你夫妻吵架，你跟你父母闹矛盾，你亲兄弟姊妹闹矛盾的时候，只要你没有真实的谦卑认错悔改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大脑比电脑速度更快，迅速的组织材料，迅速的搜索，引擎般的发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我可以用中国很多成语，这词都用得很厉害啊，不遗余力。再什么呢？就想法组织，你的大脑力很厉害的，第一反应什么呢？组织对我有利的条件，对我有支持的那些因素，马上搜索出来了，马上把它比电脑还快的把它什么，把它整理出来，有力的出击，这人的本能。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人太自私了，人太不可靠了，人太诡诈了。我告诉你，你要为此付代价。上帝会面对这些事情，基督徒一定要诚实的面对，施比受更为 有福。所以我知道吗？所以吧，我去一些地方买东西的时候，他说：“哎，老板，这个卖给你啊，干嘛？我亏本卖给你。”对不起，我也不买你的。就奇怪，亏本都不买啊？不是的，你说你赚一点钱我买，你说你一千块钱不赚还亏本给我，我也不买。为什么呢？因为对我对不起你。为什么？因为你付出人力、人时间、金钱，你还要租这个铺面，你还要有工作人员，你还要花时间，我怎么能让你亏本做生意呢？我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懂了吗？你赚我太多钱我也不高兴，我鼓励你赚你应该赚的钱，暴利也不好，但是你要基督徒也好，你做生意应该赚钱是对的。所以我就去弟兄姐妹的公司或者是餐馆吃饭，哎呀，老师不好意思收你钱呢，当然应该收钱了，你应该收钱，但是你要什么收你应该收的钱，这是应该的。好，我们不能再讲，再讲我今天讲不完了啊！我要讲最后一件事情。我本来阿告弟兄呢很有意思，他也很明白我的心意，说张老师下个礼拜你讲到是不是这些内容这个经文，结果呢他很明白我的心意，但我后来说我想了吧，我还说还会把我加上去这个时间，我还要加什么呢？第三件事情我必须要讲什么呢？主耶稣的赦罪的权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达到一个高潮的点的地方。好，那么主耶稣基督带着在赦罪的权柄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摊子和他的几个朋友凭信心想方设法把他罪到耶稣的面前。这里边呢马太福音没讲啊，因为他重视的是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所以他们呢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就讲什么呢？讲本来耶稣罪这个场景是什么概念呢？我不能回头看了哈，不回头看了，就是主耶稣在跟很多人讲道，在讲到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很挤，坐满了人，甚至呢插脚都插不进来，进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坐在这里的时候呢，底下坐满，我们今天还走廊他没有了，走廊都坐满了人。结果呢这几个朋友四个朋友抬着这个摊子怎么办呢？找不到办法，就把这个房顶给什么给揭开，把这个摊子呢和是用那个褥子把它们坠下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事实大家这个客观事实，马太福音没有讲，路加和马可福音就只是讲了。好，这个我们先明白这个概念，我就经文在这里可以课后去看一看啊，你可以去看看这两段经文。好，第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家又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以为什么呢？六段人会认为什么呢？这四个朋友和摊子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肯定是求什么医治的，你的看法有没有错呢？我没有说错，可能，但是你也没说。你看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说这个摊子和他四个朋友把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得到医治，这是一种可能，也是为了听到，也有可能，或者两者都有，也有可能。但是你没有说，你仔细比较，三卷福音书都没说。摊子他的四个朋友和他把摊子一起坠到耶稣的面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讲没有说，马可福音里面说呢，说耶稣在跟他们讲道。那前面一句话说耶稣在跟这些人讲道的时候，这个摊子想进来进不来，他发几个朋友一起让他进来进不来，所以就从房顶把他坠下来。但路加福音呢又不一样了，路加为什么讲呢？是讲之前我讲耶稣治好了许多的有病的人，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讲道，嘿，摊子就来了。所以这里边呢可能摊子是有治病的想法，这个也不奇怪。基督徒我们说病生病了想得到主的医治没有问题，没有说你这是不对的，当然主这些医治是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大家就说不是唯一的途径。好，但是耶稣是在讲道，摊子至少那时候耶稣不是在治病，他现场耶稣没有在治病，摊子就想方设法的要去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也是为了追求上帝的道的可能性也有。这个不是我的重点，但是至少你不是一味的讲那个摊子来了就是为了治病的，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三卷福音书的比较都没有讲说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的医治都没有，耶稣他根本没有跟说耶稣啊求你医治我吧，耶稣啊或者他四个朋友说耶稣啊求你医治我们这个朋友吧， 他把摊子坠下去，四个朋友进不来的，知道吗？他们说放下，耶稣啊，我们把他放下来了哈，你帮我们吧，我们都希望他得到医治，你可怜他吧。四个朋友也没说，他没有求耶稣医治。耶稣讲道，怎么有一个升降机下来了？啊，最原始的升降机下来了。耶稣马上就停下来，就怎么样呢？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看到没有？这个更加让你明白，这个摊子来，首先耶稣是要医治他的疾病吗？耶稣不是的，耶稣知道这个摊子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罪得赦免。这个时候同样是一个医治的事件，但这个医治的事件更次要了。耶稣根本首先不是医治，他们来也没有求主医治，他们三个朋友也没有求主医治，只是把这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不是一个人的信心，见到摊子和他朋友们的信心，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哎呀，这个信息按道理来说应该什么？应该备受鼓舞的。结果不是这样的。那几个文士法利赛怎么说呢？你说的见望的话，除了神的儿子，谁能赦罪呢？这是有什么原因啊？这个法利赛说的话对不对呢？对一半。对什么一半呢？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是不是说见望的话呢？一定是的。所以犹太人根本的问题在那里，不是对这件事件本身有什么怀疑，不是对神的能力有怀疑，是对耶稣的身份不接受。这就是我印证第一件神迹的那个后果了啊！这是怎样的人呐、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们他了。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听见耶稣赶出的乌鬼来，来迎接耶稣，愿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耶稣晓得你的罪赦了，你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狂妄的话，健忘的话，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是什么弥赛亚。这就是衡量。但是耶稣说，但要你们知道，人子有，他说医治的权柄跟赦罪的权柄哪个更重要啊？他没有说，说哪个更容易啊，哪个更容易啊？你的答案是什么？不同人不同的说法。在很多偏灵恩的教会里面，他会认为医治更重要。他不是跟你说，他不会这样说的，他一定不敢这样说的，但他表现是这样的。看到没？他可突出的是医治，看到的是医治，现场医治的那个氛围，那个手舞足蹈的，泪流满面，在那里讲医治，在那里为医治感恩，这是他的重点。那个眼泪流的，坦白讲，一半值钱，一半不值钱。重点不是在这里，是上帝的赦罪的大能。其实对信主的人来说，真的没什么，赦罪跟医治哪个容易啊？医治容易多了。医治对主来说什么算什么，懂了吗？对主来说，医治你的身体太小意思了，因为你的身体是他造的，你的肺腑心肠都是他所给的，你的身体的联络都是上帝在你做成的工作，他创造了你，他医治你，理所当然，小菜一碟，一点都不难。但是赦罪的权柄可是伟大的，赦罪的权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赦罪的权柄可是只有透过弥赛亚来要为我们死而复活才能够换回来的，才能够成就的极重无比的恩典。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宣告罪的赦免，怎么样呢？他的宣告受到了文士法利赛人的质疑，主耶稣进一步宣告他有赦罪的权柄。好了，我要震撼大家了哈！这个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现在睡觉的人该醒了，再不醒的话你就睡到主耶稣再来了，小心，原来你被留在地上了。我不敢说你一定不能得救啊，求主怜悯你。 我要最后来震撼大家的是什么呢？但主耶稣基督他医治了他的，当然也医治他的疾病了，问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很多人就在这个方面不同的信念会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就是说医治也很好，赦罪也很好，都很好，我们都要。有的人说只要医治，赦罪这个看不见无所谓，有的人说我只要赦罪，医治不要也罢了，他不医治我又怎么样，他还是神，他还是赦免我的罪，这是我一生够了，主让我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无怨无悔，主今天让我因为信主去坐牢我也不后悔，主今天让一天呢把我抓到那个监狱里面去了，我忍人唱诗赞美神。不同的基督徒在这连接上开始有不同的生命，今天去衡量了，我只要医治，其他的都不重要，我只看重这个，我只看到这个，你是谁。第二，我当然赦罪全免，当然我知道第一重要啦，但是医治也不错嘛，我两个都要行不行，这也是一种基督徒，当然神也确实给了，但你这样想对不对，自己思考。第三，只要神赦免我的罪，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他医治我感谢主，他不医治我也感谢主，他让我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赞美主。好了，下面是什么？第一件事情，说这是什么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厉害。第二件事情，今天耶稣求你离开我们，我愿意你赶快离开我们，你早走早好，你这个什么中国话叫扫帚星，你这个给我们带来损失的人离开吧，我们不要你，因为你一来我们很麻烦，我们做生意都不能做了，我们很多东西要破产了，你走。好，耶稣来第三件赦罪的权柄，越来越明白，你们真正明白耶稣是谁吗？焦点一直放在哪里？结果是，结果是什么？请大家看第八九章第八节怎么说呢？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一句话也是什么？第一件事情说，众人看到耶稣平静分了，众人都觉得什么？惊奇。第二件事情，他不是惊奇，他是来迎接耶稣，宴酒他们离开。第三事情，人人惊奇。他们惊奇什么？他们惊奇带来的果效是什么？众人看见就惊奇，归荣耀与神。为什么？第一件事情，众人惊奇耶稣，因为连风和浪都听从了。这是什么样的人？事比人重要还是人比事重要？他看到人更重要，思考他为他是谁。第二件事情，他们愿求耶稣离开，他们觉得耶稣不但这个事情很重要，但这个人太不重要了，人是甚至把他扫地出门，这个人不可以要他。第三件事情，他也惊奇，惊奇什么？惊奇他把荣耀归给神。你要注意下面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后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他见的权柄什么？赐给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你要被震撼了。震撼什么？因为他见的权柄赐给人。喂，你还睡觉吗？你还在那里沉睡吗？你还在这里无所谓吗？你还在这里无动于衷吗？因为他见的权柄赐给人，前面没有说，他把没有说，但神也确实让他的子民，后来他主人有医病赶鬼的恩赐，那叫恩赐，他赐给医治的恩赐，他赐给你赶鬼的恩赐，但他有没有赐给你医病的权柄？他有没有赐给你赶鬼的权柄？没有。要记得，他没有赐给人有医治的权柄，没有赐给人有赶鬼的权柄，他一直赐给你人什么呢？有赦罪的权柄。哇，你被震撼没有啊？你是谁啊？耶稣给你医治的恩赐， 可能有更显神，那不是有赶鬼的恩赐，但是从来没有说能够医病的权柄，有赶鬼的权柄。现在很多人错用这个，说他有医病的权柄，有赶鬼的权柄，这些人要被管教。你是谁？你打着基督的旗号到处搬家医病赶鬼？你也说哦，你也奉耶稣的名，但你小心，万乘耶和华的名，你小心，因为耶稣从来是没有说把医病赶鬼的权柄赐给人，他只赐给这恩赐赐给人。你是谁？到处你到哪里病就得好，你不去人家病就祷告就不能好，你是谁？但是你可能想要借着你医治人感谢主，借着你感谢鬼感谢主，但是不是权柄。但是耶稣确实给教会有什么权柄？什么权柄？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啊！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确实赐给人有什么权柄呢？赦罪的权柄。喂，在座的为什么我要你醒一醒？我不是要给你压力，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对上帝的话那么无动于衷，你对着神的话竟然可以听了就打瞌睡，不听神的话还有精神，一听到就打瞌睡，你真的要反省了。我希望今年我要挑战在座的每一位，从此开始，今年开始，你如果以后做礼拜你在打瞌睡的人，我不提你的名，我不把你赶出去，请你自己走起来，走到门口去站着听到。为什么？不是一天两天的弟兄姐妹，不是一年两年的弟兄姐妹，该睡醒了。我不要给你压力，求神的灵给你压力，求神的灵帮助你。教会不是一个来这里随便来的地方，它是有权柄的。什么权柄？我们请一起读，预备起。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姐妹，基督徒你要被释放掉，你要被打瞌睡释放掉，你要被给你那些小投机取巧的心态要把你释放掉，你有任何不喜悦上帝所不喜悦的东西，你要被释放掉。弟兄姐妹，实在不行你礼拜六晚上早点睡觉，早点安息，耶稣在纷乱中都能睡觉，你呢？明天要去敬拜神了，早点睡觉吧，欢喜快乐的往神的殿去，明天早晨养好精神。你老了也没关系，你生病了就实在不行就住院吧，那你不能来没办法，在家里休息吧也没问题，但是你既然来了，求神给你足够的精神。我觉得我告诉你，在教会里边我们承认我们希望圣灵来工作，但是神也透过教会的权柄怎么样呢？他把赦罪的权柄也赐给人，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在地上也释放，是主耶稣基督唯一赐给教会的重要的权柄。你有份，这里不是说，哎，是不是你长老会才有这个权柄？不是的，你搞错了，是把权柄赐给谁啊？赐给教会。教会是有权柄的，那你我，如果你真的是个教会的会员，你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都有份的，知道吗？所以你会影响到别人的，知道吗？你会感染你身边的人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对神的话语不日程，你周围的人慢慢都不日程的，我告诉你。你一个对神的话语日程，两个话语对神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日程，你会带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都会对神的话语日程的，知道吗？因为你是有权柄的。特别是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基督徒犯罪我们要悔改，基督徒不是说你我，我们应该彼此鼓励彼此欣赏彼此支持，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避免你们没有彼此赞美的机会吗？避免你没有彼此夸奖的机会吗？避免你没有彼此欣赏的机会吗？错了，圣经说什么？倒要彼此劝勉。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团契，让我们不停止聚会是为了什么？彼此劝勉。因为人太容易软弱了，弟兄姐妹，人太容易失败了，人太容易自私了，人太容易诡诈了，我们要天天相劝，无论在什么方面。做牧师的更要如此，人人都要劝你，没错，教会出现任何问题你都要被劝， 教会没有爱心的你要被劝，教会的孩子不听话你要被劝，教会有穷人读不起书你要被劝，教会弟兄姐妹去做不应该做的生意了，别人也来劝你，别的教会也劝你，知道吗？你追求别的教会的姐妹了，别的教会也会来劝你，了解那个这个弟兄是你们教会的吗？他是谁啊？最近跟我们教会这个姊妹发生感情了，那我们有责任了解一下你的牧师，你是谁？这个弟兄是谁？他怎么样的状况？哦，那你怎么办？你只能说好的，不能说不好的，那麻烦了。这个弟兄如果真的还不错还好啊，我最痛苦的是什么呢？这个弟兄实在不怎么样，我心里都没有办法完全支持。结果那边的牧师说，哎，张牧师啊，你们教有个弟兄跟我们教怎么发展了，你觉得这个弟兄怎么样？我说好啊，很好啊。那不能说，我一说还撒谎呢。你的姊妹很幸福啊，嫁给这个弟兄一辈子幸福无忧啊，但我说不出来怎么办？那我说这个弟兄不行，不让他发展，那这个弟兄找我算账，你破坏我的幸福，那我麻烦了。所以感谢主啊，这就是牧师要承担的责任。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呢？弟兄姐妹，我觉得你要被震撼，真的要被震撼。什么呢？他们众人惊奇，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你不能不惊奇，你不能不被震撼，是什么？因为他见的全见证的全面什么？赐给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麻木了，不要再老油条似的在教会里边混日子了，该睡醒了，该被神的荣耀所吸引了，该被神的荣耀所关照了，该起来了，弟兄姐妹，该起来服侍主了。因为他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了，你也是教会的一份子。这个教会你不是一个旁观者，你不是客人，你不是进来聚会就走了，在教会吃了饭也走了，该洗碗的洗碗去，该抹桌子抹抹桌子，该扫扫地扫扫地。我就感到奇怪，你在教会没有参加任何小组，从来没有让你值日，你能够继续坐在这里聚会吗？要么你坐，要么你走。有的问张老师，你赶我们走吗？我挑战你，我挑战你，我不相信你在教会里面一年两年聚会听到弟兄姐妹服侍，每个小组有值日，结果你没有参加任何小组，你从来不扫地，你却每次看到这个地很干净，你心安理得吗？我挑战大家哈，我很实在的挑战，我不需要跟你讲空话。每个礼拜天你上去吃饭很开心，你没有参加教会任何服侍，我觉得你吃一个月可以，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你还好意思吃吗？你说下次我不吃我也不来，我不做我也不来，还好还有点良心，还有基督徒一点品质，我继续吃也不来，就说不来啊，不来继续就不来，我一激动就说急躁的话，我也继续吃，我也还是不参，我没有感动。哇，很多弟兄们好诡诈，什么呢？没有感动，一句话搞定。你看他，哎，弟兄们不参加聚会啊，没有感动。喂，你在教聚会两年没有参加会员，不签会员，没有感动。你在教会吃饭没有参加厨房施工啊，没有感动。哎，今天祷告会你来不来？没有感动。哇，基督徒这回当姐妹，哦，这个我支持什么呢？弟兄跟你表白你不喜欢他，没有感动，这可以，好像比较智慧，没有感动。当然你不能老用这个感动啊，没有感动，那这个不是方舟四海哀见总的理由啊，知道吗？什么没感动啊？神早就感动你了，是因为什么？你要被主释放，你要求主赦免你的罪，你要求主关照你，看到你里边的那个罪恶，那个自私，那个诡诈，那个污秽，那个贪小便宜的心理。要明白什么叫施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姐妹，这就被释放了，这个你就不一样了，对吗？弟兄姐妹，我结束了，我不讲了。一个事情发生，客观事情，信主人在看，不信主人也在看，甘甜的基督徒也在看，软的基督徒也在看，牧师在经历，长老在经历，执事在经历，弟兄姐妹也在经历同样的事件。为什么结果会那么大的反差？为什么上天堂的方向和下地狱的方向同时进行？懂了吗？而且走向地狱的人是什么？成群呢，成群结队的，但是往上走的那个路好艰难，好不容易， 为什么？不奇怪，人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呢，今天借着今天君王赦罪的权柄呢，耶稣来了，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罪要被赦免，我们的劣根的东西要被对付掉。信主之后，我们还有淫欲的邪恶，我们还有肉体的存在，人人需要主在教会里面有管教的权柄，也有接纳的权柄，要接纳每一位弟兄姐妹归入教会。我们要整体的会众表决接纳那些弟兄姐妹回归教会，成为教会的成员，是每个弟兄姐妹要表决的。反之，任何被管教、被赶出教会、被停掉班里，也是每个弟兄姐妹举手什么表决的。为什么？因为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你们啦，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自己的职分，你不要觉得那是牧师长老的责任，那是执事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你错了，弟兄姐妹，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了，知道吗？神看重你，神看你为宝贵，神希望你正确使用你的神赐给你的权柄，不是医治的权柄，不是赶鬼的权柄，是赦罪的权柄。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求你也原谅我今天在言语里面的一些很激动的、很有冲动的一些言语，求主来赦免。但是我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这个并不是要我要有权利也有这个资格责备大家。主，还是主，你知道你要责备我自己，你要不断的来借着这些你的话语来怜悯我自己，怜悯我们的长老，怜悯我们在座的执事，也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求你来圣灵做你的工作，你来，你有能力来医治我们的疾病，你有能力来赶出一切的污鬼，你有能力来掌管大自然，这都是你的权柄，都你都能做。你也把一些恩赐也赐给了一些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借着你的权柄也可以做一些主你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很奇妙，其实最难的是赦罪，是因为耶稣就是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你是有这样的拥有这样赦罪的权柄。但是未曾想到的是，主你竟然把这个赦罪的权柄也赐给人。或许这个权柄，你把人的罪给赦免，这是你的权柄，赦免人的罪的这个角度来看，你把这个权柄赐给人。但是更可能的是，主你确实把这个赦罪的权柄赐给人，不是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而已，你确实也给教会有这样的权柄，来借着福音，借着你的圣灵的工作，借着教会按照圣真道来建造教会，让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头，从而你也把这个权柄带到教会。所以你再一次的在后面的经文印证，你赐给教会有这样的权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这就是主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需要警醒了，需要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借着新的一年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真的需要被新造，再一次被主的灵所更新，再一次的火热起来，再一次的在个人的生命当中，个人的生活、信仰生活、家庭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甚至在教会生活里面，来活出上帝的见证，来继续的来传言弥赛亚的这个全能，让我们继续来靠着主的恩典过我们的生活。谢谢你原谅我的血气，也其实更多的是赦免我这个罪魁身上所犯的所有的罪，以及未来要犯的罪，我们都不能夸口，但是主你却让我们彼此天天劝勉，彼此更好的用真道来彼此造就，用你的道使我们圣洁，从而让我们，当我们圣洁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本能被神使用什么程度，我们的火热也就会表现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会在教会里边所彰显的生命的那个自然的流露也会到什么程度。真的，我们不希望人工的去做事情，我不希望，我们不要去人为的去虚假的做事情，当然也不是因此我们就甘于现状，我们就接受这个所谓的现实， 而是让我们靠着主不断的挑战我们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借着第一件的神迹，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那个大能，你平静风浪，让我们来惊奇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真的是我们的弥赛亚。此外也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明白有主就有一切，主的同在便是天堂，其他东西都不足介意了。此外我们就能够更加珍惜主你给我们的赦罪的权柄，让我们在你的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用这个权柄，胜过自己，胜过罪恶，犯了罪我们自己悔改，然后我们也能够帮助教会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借着管教和劝勉，彼此的饶恕，共同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贵和能力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帮助我们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情况，真的不是要低看弟兄姐妹，也不是要去判断弟兄姐妹，而是真的希望你激励这些弟兄姐妹，希望不是冲着人消极的去看问题，而是冲着主你的道，冲着耶稣基督你自己弥赛亚的这个权柄向我们说话，就让我们不再产生相反的看法和错误的想法，而是能够产生正面的、积极的、乐观的、感恩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一切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谢谢你，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权柄、荣耀、尊贵和圣洁都归给我们弥赛亚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